大家好，我们是迷走大学，我是周伟航，
我是 Sophie。
好，我们 Johnny Walker 第二集，我们继续推进我们孔仲尼的成果。那这个论语的部分我们已经来到了述而篇，那接下来我们要看的是述而零三第三节，我们请 Sophie 把原文和白话各念一次。
子曰，得之不修，学之不讲，文艺不能喜，不善不能改，是无忧也。孔子说，对品德不能进行培养，对学问不进行讲演，听到好事不能跟着做，有错误不能及时改正，这都是我担忧的。
好，自我反省了。
嗯
啊，德性有没有好好修？得之不修啊，就不修德了。
嗯
啊，这有没有不修？有没有好好的培养？因为德性这种东西是要养成的，它跟道德规范不一样，很多人会搞混了啊。道德规范就是不要闯红灯，
它有一条线在那，
就是很明确啊。那德性的话，就是可能就礼让啊，让。你在路上也会写浪啊，就是有那个前有干道是写一个浪，不是写一个干，是写浪。浪是一个德性，但是要怎么浪你自己要判断，它不是很明确，它不是说红灯绿灯黄灯，但原则上你就是把路权让给别人，这是一个德性。所以最近在讨论那个行人路权的这个概念的时候，其实交通这个就是彼此礼让。那就可以胜过很多的道德规则，不是说规则不需要，而是规则之外需要，还是需要有德性去辅助啊。比如说什么时候谁要让谁，哪一台车要让谁，那这个可以是规范，但是你本人要具有让的德性啊，你才会真的让啊，不然你就直接靠过去的也是很多啊。因为他想说，反正又不会罚，我的罚很轻，哪有差，我有钱啊。那就是没有德性嘛，有规则啊，但是你没有德性是不行的，所以还是要培养德性啊。好，再来是学之不讲啊，就是学问学习的过程啊，这个并没有拿来讲，没有拿来教学，这什么意思啊？实际上我们经常讲教学相长，但真正最好的学习方法是什么呢？就是试着去教他
啊，而且这样会加强自己的记忆，对不对？
对。就是比如说我今天像我们最近我都在磨那个琥珀磨化石这种技术如果没有传授的话真的会忘记呢。就是如果没有人问我说第一阶段要做什么，第二阶段要做什么，我自己都想一对。我下次拿到就隔几个月再拿到一个矿石的时候，我想干忘了，糟了，
要从头来。
对啊，第一步骤要做什么？
再上网查。
对啊，又要上网查，请出 ChatGPT， 请告诉我这个化学反应是什么。就是真的，你要把一个东西内化，不管是知识，不管是技术，都要用教学的方式。你可以教活人，你可以教想象中的人。你就是有点想象力，这样去想，大概是这个第一步骤要做什么。这个就是任何的学习都要搭配教所以很多人就在问我说，老师到底要怎么读书啊？就是我们现在会读一本书通常都是要做业配啦，我都跟各位讲那要做业配就要去教嘛，那你就会读得很扎实，
而且会去想，在教的过程中会想，對對對，
就是我要怎么讲在节目中我要怎么讲，我要去带什么，你就会对它的内容比较有把握，否则看过去就真的是 pass 过啊你就不就是像那个什么阿贡之前不是有那种骗小朋友的什么超能什么超声波还是什么波的那种波动阅读法，他就把那个书拿来翻成像那个电风扇这样子
那要怎么
就在他眼前这样翻一翻，他就说哇那个知识就会变成震波传到大脑里，他妈的，
他们吃记忆吐司哆啦 A 梦了比较快，
记忆吐司还比较慢你知道吗？他那个震波就只是把那个页数翻开来三封这样子，然后你又说什么什么超能震波阅读法的，但他妈一看就是骗钱的，
好笑。
那当然了这个实际的学习是一定要好好琢磨就是你先看了第一次，尝试把它摘要之后尝试讲述表述它，不见得要跟真人讲不见得要跟真人讲，但是你一定要跟自己讲，就是我学到了一个什么， 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第四点，稍微有个附送。其实这个还在军队里面也有，因为军队里没听人话的太多了，所以那个命令下达完都会有一个阶段叫做受命后动作，接受到命令之后你要附送，刚刚讲什么再讲一次这样。所以在下达命令的时候是一堆人在旁
放空的很多，是不是？
对，旁边会有很多人一直抄啊。我之前在家里整修的时候啊，我就挖出我一些这个当兵时候的笔记本，就抄了一大堆的那种命令，那什么时候几点几分要去哪里哪里做 ABCDEFGAGI， 就这种摘要啦。但是我看到那个我现在都还想得起来，十几年前大概发生了什么事，那一天大概发生什么，有什么命令下来这样子，真的是很有帮助啦。所以条列式大纲化，然后适度反刍。那其实军队的命令他比较不容易忘记，就是你跟我讲我会再跟别人讲，立刻就现学现卖了嘛，层层下达，除非你是最基层的小兵啊，所以小兵就最蠢了，什么都不知道，每天都跑来跑去，也不知道穿穿小。好，再下一个文艺不能喜，听到适宜的事，意就适宜啦，听到适合适宜的事不能立刻去做，喜就跑跑跑跑跑去做这样子，听到好事就要去做，听到适合的事，听到适宜的事就要立刻去做，知道有什么正确的，包括食衣住行啊，运动啊，哈。好，那这个也是很常识性的，这个没什么要特别强调的。再来是不善不能改，就犯错啦，有没有改？知错能改啦，哈。那当然，这个算是跟前面那个不，就是文艺不能喜，文艺不能喜，好的去提升嘛。那坏的有没有去除？那自己的缺陷哦，其实当代人最大的缺陷应该都是缺乏运动，
马上跑起来，等下不要做
捷运。可是实际上大家都是不运动，因为好累，
不要做捷运用走的，
每个人都很累啊。讲说要不做捷运真的很难啊，就是。
很多人不是说 提早两站下车，对，会来不及上班。
时间啊，因为大家时间都抓很紧嘛。我之前时间比较松的时候，我就真的去走去露营了，走去内湖要一个小时
哦
以上哦，有时候会到以上这样子哦，就是要花时间，骑脚踏车都要三十几分钟啊，从市政府办公室这边骑过去啊，所以我个人认为就看你有没有时间去。做这种自我提升的、
啊、哦，有错不能及时改正。我突然觉得吃好吃的东西也是，看到蛋糕明知道很肥，不能吃，我还是要吃。
更严重的是
改不掉，
更严重的是你吃一次发现很难吃，是哦，隔几天又忘了，又再买，妈的，买了之后才发现，干，还真难吃，
又肥又难吃。
对啊，干嘛？好，接下来我们就来推进到这个素娥第四节，素娥零四，我们一样请 Sophie 把。原文和白话各念一次。
子之焉居，深深如也，夭夭如也。孔子在家没事时，态度安稳，神情自在。
好，这个是描述孔子在家里的非教学、非工作状态。那他就是很轻松自在，但是也不是完全没有节度啊。比如说在外面很认真的，回家都躺在地上一直滚。不是啦，深深如也就是。还是一样很轻松，夭夭如也就是不会有什么压力的感觉啦。多人回家就是开始就瘫软啦，这
沙发马铃薯。
也不是说不行啊，但是孔子传达出来就是他外面很庄重，然后呢回家里面就是低功率运转状态、节能状态。
嗯
啊，那不是所有人都要学，但他传达出来是一个放松的态度啦。孔子并不是二十四小时都紧绷啊。可是呢，明明《论语》里面就有这一段，后来的儒家就把家里面搞得那种压力很大啊，什么严父慈母啊，这个爸爸回家去盯小朋友有没有在读书啊，在家里也是在那边正坐啊，
牙齿有没有正在刷这种，
就是个人认为是有点劣化版的啦，就烂掉了啊。那孔子在家里也是很轻松、很自在的。
所以是有人说什么超强的人、超强者或超弱者才能里外都很松，是真的吗？
你超弱的人当然就是没有什么自我要求就很松了，而强者在该紧的时候会能够提升到最高战斗意志了，就跟那种职业选手也不是一天到晚都是在那么战斗状态，那就平常很放松啊，等到真的要上阵的时候才会高度集中嘛。 哦，所以平常的时候也是可能他还是做得很轻松，那边看电视啊。可是在球场上这几万人的比赛场合，他还可以高度专注，
这很难呢。
啊，这个就要训练啊，有的是天选之人，那天生有这种潜力嘛。啊，但是还是要训练啊。像我们现在的专注度都很高，几十万人的那种啊，那种超大型的造势哦。其实虽然现场很嘈杂，现场很吵闹，但你有去参与过那种大型造势的，从几万到几十万，都会觉得，就是如果你是在其中工作人的话，你会觉得其实很安静，啊，因为你会一直想着我接下来要做什么，
因为你很专注，
啊，因为那时间压力很大嘛，啊，那你就要高度专注，然后确保你是全场这个不会受到牵动发呆，不会被震撼到的，你才能够推动它整个行程往前走。我觉得这一点超级重要的。哦，就是你必须拥有这个能力，你才能够成为那种层级的人。
嗯，
啊，所以有些人说啊，看我很紧张哎，啊，你平常不是很放松？啊，而且就能够适时的紧，适时的松是最重要的。哦，就是收放自如啦。对啦，这成语就是收放自如。
那么要多练习。
啊，就是该很该专注的时候，你就高度专注啊。那这个就是。反复练习啊，心灵的预言啊，就是当你要去干大事的时候啊，你平常就是要练习，就是啊，如果下一秒就要高度警戒啊，高度紧张，我应该怎么做啊？这种收放自如，那你在家里当然就可以比较轻松啊，明明就没事，你也不用硬生死啊，
就是练习平常心了。嗯，
对，在家里就滚吧。啊，那孔子他有他自己的，他可能在家里也是好好做的，不会乱滚的。但是 你在家里要放松，那就反正没什么事，你就睡觉。啊，那种，我们以前在一些比较高张力的那种选举的过程中，我们都会教到候选人说，如果有二十分钟可以睡，那你就睡啊，我们就全部下车让你在车上睡。
嗯，
啊，就是我们也都不要再制造，就是哎，差不多有二十分钟，哎，意外二十分钟，因为人家怎么样怎么样。
让他快冲一下，
行程 can 掉了，那我们就全部下车，你现在就睡啊，我们把它开到很安静的地方，
嗯，
然后就树荫底下这样子，他就睡，我们就下来啊，看我们自己在旁边做什么，然后他就在那边赶快的回神，
嗯，
他那个瞬间，老实说，很多人说到底短睡眠多久有用？我发现五到十分钟呢，
对，有用，中医说十分钟就很好，
睡到很熟那种，狂起来，欸活了，啊，所以适度放松很重要，啊，回来的那个战斗力可以提升很多，啊，那特别是对有点年纪的人，啊，年轻人可能精神，啊，
可以熬个三天这样
不稳定，啊，年轻人精神比较不稳，啊，那就可能没有办法立刻入睡了，啊，年轻人比较兴奋嘛，啊，老人的话，啊，那中老年人，啊，就是要去该休息就要休息，该放松就要放松，不要一直保持在高度警戒，一下就烧光了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推进到数额零五，我们一样请 Sophie 把原文白话跟你一次。
子曰：“圣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孔子说：“我衰老的多严重啊！很久没有再梦见周公了。
啊”啊，这个孔子会梦见周公啊，那当然他不是真的周公，我怎么可能看到周公呢？他就是啊，
睡觉啦，
就是他进入一个政治的梦境啦，啊，然后就是可能在梦境里面跟他梦中那个所谓的周公啊进行一些交流啊，比如说靠腰，你写这什么意思？看不懂啊啊，好，那当然啦，他说他很久没有再梦见，那大概就是。没有在思考这方面的事情了，没有这方面的需求了，对于学问对于政治没有什么企图心，就是不想再努力了，所以他的意思就是不想再搞这一套了，老了，啊，退休了。不过孔子实际上奋战到最后一刻了，啊，七几岁还在继续在教学，
他真的很拼，
啊，那我们现在就是梦是都说啊，梦是现实的反应，那我们的学理上的解释就是我们现实中会有很多要素嘛，啊，就是每天会接触到很多的要素，然后我们会把它储存在大脑的不同部分，那梦的做梦的时候呢会随机的去抓取这些部分抓出来，那如果你现实生活中一直在某些情境里面翻搅，导致这一类型的资讯很多， 那么在做梦的时候，你提款出来的可能都是这一些东西，日有所思，夜有所梦。
对，
就是你那个白天累积的要素太多，晚上在随机抽的时候，当然，或是他依照某个脉络去抽取要素的时候，就很容易抽出来啊。那我个人是梦境哈，哦，原则上都是短期记忆区，所以你现在问我，我也想不太起来啊，就是就算有梦境周公，他妈的也忘了，但是。我都觉得啦，就是内容不重要，梦境它的整个发展脉络有时候变成我们创作的养分，我们会从中得到一些就是类像剧本的东西，就是梦它会有剧情，发生了什么事情，跟什么人接触，发生什么事情，人还有讲的话会统统忘掉，可是剧情大概会有一个脉络在。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以前的那个香奈儿的经典的人物老佛爷，他就说他的大秀啊，其实都他想的，以前那么多那么创新的各式各样的大秀，都他想的。人家说他怎么 有那么有想象力啊，因为他们其实很竞争，时尚也很竞争，他说他全部都是来自于他的梦境，超屌了。
就是其实设计这种东西嘛，像那个是设计，设计这种东西就把要素打散之后拼了，重组重组看看，这样行不行，这样行不行。有时候你组到没得组怎么办呢？看梦中这样组啊。
对，所以他的大秀，他的那个场地，原来都是他从他来自他的梦。
对啊，所以在哲学上有一派的那个思想实验，就是如果我们有办法，就是做出像那个全面启动那样的梦境制造机，那我们就可以二十四小时从事那种创意工作啊，反正是在梦中让他自己去重组，然后把它有效的记录下来，
比较不会被榨干。
啊，你就可以在睡觉做很多事。而且梦中的速度会快很多，因为在现实世界我们要操纵肢体啦，那电影是演十倍啦，就是在梦中的速度是现实的十倍，每深一层梦就再快十倍，但是实际上当然不会快那么多，但至少是会快一点，
就
因为你不用动肢体，你也不用真的在慢慢移动，你在梦中是直接用飞的或直接转场，所以就可以省略掉很多浪费的时间，你的思维的速度可以快很多。如果是纯创意工作的话，可以设计啦、制造会快非常非常多。所以哲学上有一个思想实验，就是如果有这种梦境制造机啊，你会用来干嘛？有些人就是用来耍废啊，
我想要任意门。
有些人就是直接就在里面大量制造啊，比如说啊，就在梦里面学日文啊，白天就不上课了。
有这么认真，
睡醒就自然会
就会了哦。
要首先必须要有这个机器啦，但也有人现在就是用那个睡眠学习法、就他睡觉的时候就在放那个日文的
啊，有
那个 YouTube 其实很多，
可是那样听不进去啊，因为听就想睡觉。
没有，他就是让你睡觉听的，让你在睡眠的状态，他继续放那个声，
好吵。
对，但他就是会让你睡着的语调啊。其实这种东西大家已经做太多了，就是助眠类型的学习，这个叫睡眠学习法啦，那跟做梦是不太一样啦。睡眠学习就是让你的大脑已经习惯接收这些词，那么你接下来在实际的比如学习日文的过程中，你已经会有那种音感了、语感了，就是怎么去讲日文的语气的抑扬顿挫，
会潜移默化这样。
对，这个就是标准的洗脑，反正你就是睡觉那个听八小时，醒来你就会有日文的感觉，就像你有在睡觉的时候旁边人一直在聊天呢、那你就会有那种音感。
其实听久了也是一种安全感啊。
都是我个人认为，就是它当然不是说可以完全取代直接的学习，但如果你要培养一些比较潜在的感觉，就是特别是语言啊，那种数学是绝对不可能。
数学要想，
数学要理性啊！语言涉及到声音嘛，你当然可以用这种方式去操作啊。它当然也许跟胎教会有点像吧，就是婴幼儿在妈妈的身体里面已经听到了语言的这个声调，
对，
所以他出来在学习所谓母语上会比较快啊，因为他就已经有那种语言的声调了啊。所以这也牵到很多实验到底要怎么设计，像那个我们都知道有那种心灵如白板的。争议嘛，就是小朋友生下来的时候大脑到底有没有储存知识，它是完全像白板一样还是已经有内建的知识了，人类到底有没有内建的知识，
对啊，
那怎么做实验呢？没有办法设计啊，他就是说因为他在妈妈肚子里就已经听到了各种声音
啊，就不是白纸，
就已经不是白纸，除非哎、欸，你要让小朋友活在一个就是没有什么背景噪音，然后爸爸妈妈都是音雅人士，他的爸爸妈妈也不会去讲话，只是比手语，这样才能够确保这个小朋友从来都没有接触过任何知识，然后我们在他诞生之后去做检测。可是这显然第一个个案太少了，
而且他妈妈还是会去便利商店买东西，路人也会讲话、
啊、他会有伦理问题就是你要把他控制在完全没有声音的环境，
这样不太 OK。
对，他会有我们在实验上叫伦理问题，就是对于当事人来说他可能会侵害到他的基本人权、哦、所以他没办法设计出这一套实验。虽然你可以往上说延伸到亚里士多德大概2000多年了，不过近年大概50-60年内一直都还是没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就是因为他在实验上没办法观测，他会有伦理问题，没办法设计啦，没办法设计出一套可观测的实验方法。不过我个人认为就是其实这个牵涉到的东西对一般人来说是没有什么差异的，就是他为什么会想知道这件事情，就是他们想知道人类内建的知识有没有包括 metalanguage， 就是语言的背后的程式，就是大脑里面有没有藏着最原始的语言、啊、就是演化出来的，而不是在妈妈肚子里听到的、啊、有没有这个东西。那有或没有它都牵涉到我们的很多东西，有很多东西包括逻辑啊，数学，数学是人类发现的还是发明的、啊、发现和发明不一样嘛，发明是创造的、啊、发现就是它原来存在宇宙天地之前，我们去把它发现出来啊、那这个就是先天或后天、那它都会影响到就是有没有可能存在第二套数学、第二套逻辑，
或许有可能啊，
就是看有没有先天内建的嘛、就是看这是后天发展出来还是先天内建的差异性啊。好，那这个梦境的部分我们就在这里打住了，接下来我们来看目标章数儿06、第六节，我们一样请 Sophie 把原文白话各念一次。
子曰：“至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义。”孔子说：“有志追求崇高理想，把握品德修养，不离人生正道，陶冶高雅逸文。”
好，那至道、据德、依仁、游义啊，过去我们中国文化基本教材好像又收罗了。这个是孔子个人自我的期许。他没有说这个弟子某某某、你要去至于道具的，没有，他是自我期许了。好，至于道、这个是追求人生正道、追求崇高的理想，人生要有一个目标、追求理想要怎么追求呢？据于德，你要拥有德性，好的，小小修养一下品德。那依于人，就是一方面依循德性，然后你在做事的时候呢，要以人为本就是以仁慈仁爱为本。那在休息的时候呢，也要涉猎各种艺文活动这个是孔子的自我期许。好，那一般人能不能去做呢？我认为至于道这件事情还蛮重要的就是你在赚钱你在社会生活的同时，有时候会觉得怎么没有什么目标呢？那是因为你从来都没有去设定一个你要去追求的所谓正道或是一个终极目标。
老师，那我有朋友很在意钱，他想他的目标，例如说他就是想要钱更多，多多少他没想法，就是 more 越多越好，2000万、3000万，那这也算一个目标吗？
2000万不够吧？当你会去讲说啊，我多少钱都没差的时候，其实就是问题的关键呢。你要设定嘛，比如说先赚到100万嘛，100万的、200万的、300万的你要有这个明确的目标这个就是道。你说钱有钱就好，那就不会有钱了。因为你很容易你会觉得30块也好，你没有了渴望。你要说100万，所以你就会30块那种没差。我们不要那种省小条 开大条。
要得到什么要看在我们多想要，
所以我们这种做生意做到一定程度，然后我想相对于社会上 95% 的人都算混得比较好的，我们花钱该花的时候，与其说该花，我们不会去基于那种小钱，75块、80块， 差5块，
什么加珍珠还要10块？为什么要加？不在意，对不对？
让你那个都不想吃，不想喝就不会吃啊！啊，就像我们真的每个人都会很清楚自己的偏好。像我原来原则上我是不太吃鸡排和珍珠奶茶。
哎，我也不吃鸡排。
所以对我而言就是啊，人家要不要去吃啊？像是我们其实真的蛮讨厌一种事，就是哦，我们有准备了很多咖啡啦，请问老师要美式还是拿铁？这样。其实是不太需要、啊、但是人家基于 好意啊，我会拿啦、啊、但是我每天就有自己规划喝的量，我不会多喝、啊、就是你会有一个目标，你就知道自己该做的事情是什么、啊、比如说我们要做到业绩多少、啊、一个很具代表性就是我们的杂报啦，我们密州大学真正的营收是来自于杂报、啊、那这个算是杂报的广宣品吧，这个
请大家多多支持扎报，给我们动力、
哦、我们很少在那边宣传推广扎报、哦、这个算是做功德啦，就是做一些社会普及知识普及的工作，所以我们才做这个系列。那我们的扎报就是要有营收目标 啊要导流啊，所以去年我们开会的时候我们就在那边叽叽咕咕一直讲什么、哎、我们要做到年底要做到1560个六几个吧，我们那时候算了一个数字，当时的时候我们觉得靠怎么可能啊，我算出来说我干他妈的不行欸，应该很难吧，如果做不到的话我们 Podcast 是亏，亏到烙晒的亏。大家可能不太清楚，我们密州大学 Podcast 刚开始做的时候啊，
都是你自己掏腰包，
上半年就亏掉20几万。各位啊，你受得了吗？一般人都是半年的薪水都喷掉了，
要哭了。
对啊，但是做生意没有办法，你就是要投资，你要先亏。但是我们说要打平，当然就是先裁掉一些节目，然后再增加一些比较多人听的、啊、效果比较好，导流效果比较好的主力产品慢慢的做出来。我们也摸索很久啊，你去听密州大学最早期的内容跟现在差异很大，我们也是一直在摸索看我们到底该怎么做。好，所以摸索的过程是必要的，但是你要有远大的目标、中阶的目标、近期的目标，那么你就不会慌乱，你就不会说干他妈亏20万啦、啊、啦，
中间好想放弃哦，
收了，不干了、啊、不行哦，不行不行啊，因为我们有一个，比如说短期目标啊，冲到多少就可以了，先不要回收；中期目标至少打平吧，啊，长期目标可以赚钱吧，它可以独立活吧，啊，就是一阶一阶一阶这样子嘛，这就是所谓的至于道、啊，你就有一个设定哦、啊，你就不真的就不会害怕。啊、可是有些人就说亏亏、啊、不做了，那 Podcast 录6集啊，好亏哦，不做了， 那就真的亏掉了呢、啊、你就收不回来了呢，
那些器材就都浪费。
对 啊那我们去年年底有达标、啊、有成功达标，
谢谢大家。
对，我们招报有成功达标，然后就把之前的亏损，也不是讲说亏损亏损，因为才刚达标就是只是损一两瓶、啊嗯啊、那现在就是我们把它当做继续当做广宣，它就是继续烧钱，然而就是表现上就是真的已经不会是公司的累赘、啊、就不会是真的是、啊、感觉就是一直喷钱一直流血这样，不会、啊、好，那知道之后就有设定目标啦、啊、你短中长程、啊、自己去设定好，你就不会动摇。再来依据德性，德性的条件、啊、重要的特质啦，就是中庸，适当适切的、用一些适切的手段、适切的方法、适切的生活形式。那依于人，就是依照你的那种内在的道德的动能、哦、就是推己及人啊，同情他人 啊出来就是与人为善、大家能帮忙就帮忙嘛，不能帮忙、啊、没有缘分的话那就当个好朋友、啊、好，这个前面三者都是涉及你朝目标推进，可是不是永远都一直推啊，你还是要休息，
要充电。
对啊，所以就再来就是游于艺。什么叫游于艺呢？就是各种休闲艺文活动都可以去接触，因为那都是一些人类兴趣的高峰，人家把它发展到极致、啊、如果听不懂歌剧那当然不用勉强、啊、
你也可以去开车跑山也可以、
啊、就是
开心就好，
你就是可以多接触，然后找寻自己喜欢的、哦、那不一定就是现在喜欢的就会是永远都喜欢这个、嗯、可能只是你没有机会接触到那一些 啊就像大多数人听不懂歌剧，我是听得懂啊，但是你要我坐2-3个小时在那边听可能会死掉、欸啊、大家不用尿尿吗、啊、就是我也会睡着、欸、
对，有些东西接触之后发现还蛮喜欢的、
嗯、所以你可以去接触看看啊，但是我是觉得现代人应该能够接触 歌剧的应该很少接受了。
先从 YouTube 先听，
因为你听不懂啊，你不知道那个技巧好在哪里啊。欸，不是说歌剧都好，有的歌剧唱很烂，
可以听听。
只是大家不是很残酷的去指出，就是说干你唱真烂，就是这个是正常的吗？
因为我们听不懂啊，
对，听不懂，那这个是正常，没有那个就是烂，所以有时候也是要听，先从一些大师的入手啦。就是最高阶的入手，你就能够知道哦，顶标大概是这样子哇。那这个小朋友的表演也不错，很努力啊啊！小朋友做到这样，你也努力，大人都做不到这样子啊。就是每一个都可以接触，每一种艺文，每一种人类兴趣的领域，你都可以把它视为是艺文活动。然后呢，去了解为什么会有人热爱这一个，然后可以再去思考，自己喜不喜欢。我想这种来回的过程呢，就可以慢慢去琢磨你。你不见得会真的投入这一个，但你会知道这一个之后，它会成为你的社会资本，就是知识资本。你就说哦，有这个东西，那它能不能刺激我再去做出下一个产品啊，做出下一个人生的转折啊？我觉得这种保持刺激哈，就是脱出那种无聊生活的一个很重要的方法。
找灵感
啊，因为你很多人说啊，我没有目标，每天都在工作啊，工作完回来就看电视啊，你接触的都是那种固定的东西。啊，当然就不会有突破，那是一定没搞头的。所以我在那边奉劝各位啊，就是这个要有明确目标啊，还有做人之外哈，稍微保持一下对于各种人类兴趣领域的接触哈，其实也是蛮重要的。孔子的自我期许啊，也可以是你现在当代社会生活的一个参考指标了啊。好，那我们这一集就到这边跟大家说拜拜，
拜拜。